那就是请允许我让，就是让讨论案先进入第四跟第五哈，就是有病友团体学会跟等等的一些期待。柯医师，您可以这两个案子哈，都麻烦您处理。
我直接讲。
好，直接讲，谢谢。
好，那先讲第四案，我第四案有中报配合。这个药物是一个直接在骨髓内刺激血小板增生的药物，然后，那所以基本上它之前的一个适应症是我们给付的范围是适用在成人，然后因为成人的 ITP， 那我们知道 ITP 实际上它是一个因为免疫系统攻击自己的血小板造成血小板破，就是说数目下降的疾病。那所以当时我们在拟定之前的给付规范的时候，会考虑到说，其实它并不是针对这个疾病本身的 mechanism 去做治疗，所以理论上它后面可能会有累积的效果。所以我们定义的治疗的病人的族群是在原先就是几乎已经其他药物没有办法治疗，而且接受过脾脏切除的病人，等于是最后一线。现在我们可以拿到药物的治疗。那如果是没有切除的病人呢，我们就是只给付在救急的病人，就是说病人如果今天是需要做一个手术，那他的血小板需要这个药物就是很快的把它拉起来的时候呢，那这时候给他用。可是手术或者是 procedure 其他的要做的事情，比如说胃镜啊或者是拔牙等等，做完之后呢，这个药物就不能再继续使用。好，那接下来的状况是，那这个药品当然就是因为它的确反应相当好，在所谓的就是顽固性的 ITP， 其实病人几乎没有其他的药物可以用，那血小板会长期大概在2万到5万左右，甚至会更低，然后会偶尔会有出血的危险。所以不管是第一个是厂商当然就行为来，第一个是他拿到了一个新的适应症，就是所谓的严重再生不良性贫血。那另外呢，就是针对原先的 ITP， 不管是厂商或者是那个病友想要就是扩充它的适应症，那扩充的适应症包含两块，一块是扩充由成人包含到小孩子，那第二块就是说希望能够开放，就是说没有切皮的病人也能够一直使用下去。好，那所以接下来就是切成三块处理。第一块是最新的适应症，就是严重再生不良性贫血。那严重再生不良性贫血它本身疾病的一个原始的机制是因为骨髓造血机能崩溃，那可能因为各种的理由崩溃，那造成骨髓其实根本没有办法造出成熟的血球来。那这个药物在临床试验里面看到它在第二线，那我们这些病人的标准治疗第一线，要不然就是考虑做骨髓移植，如果不适合做骨髓移植的病人，那我们就会给他应用一个免疫抑制的疗法，那包含就是免疫球蛋白，那这个其实打起来还蛮毒的，它是 T 细胞的球蛋白，抗 T 细胞的球蛋白加上另外一个免疫制剂，所以病人其实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本来会很不舒服。那不过因为它的临床试验是适用在不适合骨髓移植的病人，而且病人必须要接受前面这个不舒服的治疗之后呢，才能够进到这个临床试验。那在这个他的临床试验里面看到，这群病人原来如果依照我们标准的治疗的原则的时候呢，他其实只能输血。好，那然后病人血小板低，那就输血小板；血红素低，那就输红血球。那白血球低，如果真的发生感染，就要给抗生素，那甚至需要达到白血球生长刺激素。那可是这个药物在临床试验里面看到，它单独使用的时候，约略有50%到60%的病人会出现，至少就是说看到部分有反应。那我们对部分反应的定义，简单的说就是你血小板或血红素上升到不需要再输血的这样的数字，大概有50%到60%。好，那所以这部分的评估上来讲的话，是因为我们觉得是这种重度的再生不良性贫血，实际上第一个是治疗起来其实不棘手，严格来讲是没有治疗，我们只能支持性的疗法。那病人常常需要输血，常常需要其他的支持性治疗，那其实也有致命的可能性，那花费的健保资源其实也不少。那所以在看到就是这个药物有这样的效果，而且这个药物使用起来的话，它基本上就针对他原先的 mechanism 来治疗，能不能停药还不知道，因为这个药物在这个 indication 大概就只有2-3年的时间。那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说，对于这些病人，因为跟他原先的治疗比起来，他是没有治疗的，而且需要花费不少的健保资源，所以这一块我们就认为是可以考虑健保给付。那财务估算的话，这一块的财务估算在讨论案四只脚第18页， 那看起来大概就是大概就是30人到40人，最后到第五年的财务估算，每年大概是会需要4000万到500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数字。好，那这块当然就是认为应该可以通过。第二块是小孩子哈，那小孩子的状况是因为，那当我们知道说小孩子，如果你在已经到了第二线或第三线的治疗的时候呢，其实第一个是人数颇少，那第二个是我们对小孩子有特别的希望，特别的利益，所以基本上原先的是维持在最后一线的治疗，以及就是切离之前，如果病患需要做临时做任何的手术或其他的这个 procedure 的时候呢，可以给他18周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选择呢，我们就在这边也放宽，所以放宽到小孩子，然后放宽重度再生不良性贫血。但是其实这两块加起来其实都没有很大，最大的一块其实是就是开放，就是在不切皮的病人可以使用。那不切皮可以的病人可以使用这件事情呢，其实去请教过学会，那最后出现了3个版本哈。第一个版本是专家这边的版本，那专家这边的版本是认为的确让病人一直就是提前在前面使用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因为这个药物并不针对疾病的本身做治疗，它其实是用别的方式去延上，去增加血小板，所以理论上来讲使用下去的机会非常高。那病人的数目其实还不少，据估计至少都有几百人哦。那100-200人这样的数字，每年累计下其实数字还蛮可观的。好，那不过呢，我们也考虑到，其实在以往只限8周的时候，有个问题是病患申请，那这个药开始吃之后到有效，可能需要3到4周，那最后只剩下4周的时间可以把这 procedure 做完。如果这 procedure 是一个比较大的 procedure， 可能会遭遇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略微放宽到12周，但是其他的条件全部都不变。那第二个版本是学会的版本，他们希望就是把使用的时间拉长到1年左右。那这个时候我们估算，大家可以看学会的版本是4-10页的下面这边，其实它的预算就增加到了大概9000万左右。那第三个版本更宽松，是病友团建议的，它就是所有的病人只要是在第二线治疗就可以一直用下去。那大家可以看到整体的8GMK就上升到4.3亿，差别非常大，所以最后专家在看到后面这两个版本8GMK了之后，就决定还是依照我们之前计算的，就是说不予放宽，但是仅仅把8周因应实务上的需要放宽到12周。所以总结起来就是说，我们大概这次做的变化是，第一个ACA 的病人放宽，那这部分的财务冲击大概是5000万左右。那第二个，把小的 ID 也放宽，可是也只放宽，就是你可以紧急的时候可以使用。那除非是你接受切皮之后的病人才能使用。那第三个就是说，考虑到整体如果全面放宽，实际上预算冲击太大，所以这部分我们就认为不予放宽。所以最后做的决定就是这个样子。以上报告。
谢谢柯医师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多。有病友团体的关注，学会的意见，然后最后专家是做出了一个相对是比较严格的建议案，所以两项的那个适应症，包括 ITB 跟 SAA， SAA 在大本讨论案49是3500万到4700万，那至于 ITB 的预算，刚刚柯医师有提到是今天补充版本的，34页，是5100万到5000万，大概就是5000多万。那旁边大家可以看到病友的期待当然永远是比较高的，病友的期待是4亿多，血液病学会超过1亿，所以最后我们在这里是建议请大家支持这个专家的这个版本。